嗯，楞严，介老慈悲，各位比丘、大德、沙弥，大家早安。今天开本日的六十面，第六十面倒数第二行。上一次啊，这个文里边说明这个。这个刘顿修啊，是顿修太监出家以后啊，想在他的私人房间里开火。事先已经跟当家师啊，跟这个香舍里讲好了，然后请建岳大师去，建岳大师不答应啊，当时这很斩钉截铁的不答应。因此这是讲借此因缘以为兴律之端，就借着这件事情振兴戒律的一个开始啊。这是下边我们看这个第一倒数第二行啊，一日即大众于殿，请行香达二师与拜对众白云。母以往随侍先和尚，是同诸师共为福化，犯所行事，无不密先请起拜，意欲更改之，称承慈训云。自律祖至武，因律法中兴，具从方便，汝既志在毗尼，是汝一日以至公行。这一段呢，就讲这个上边的弘一当时的眉注上写，以至延迟，以的佛智严净的啊，这个持戒。一天呢，咱们就结合大众在大殿上请了香舍利和这个当家是达照师两位师父与拜，因为这个这两位啊是长老啊，也是建岳大师这个出家的时候受戒的时候的尊正。拜完了以后啊，那么就对大众说了，他说母以往随此先和尚，就是说建岳大师当初他自己呀、啊。随从侍奉三昧老和尚，先和尚，这是过去的三昧老和尚的时候啊，是同诸师共为福化，是和大众师共同的辅助弘化戒法，凡有所行的一切的事物，没有不秘密的事先呢、啊、起白的，事先禀报的，请禀报三昧老和尚看怎么做，是这样的，意欲更改之。有些个地方啊，那么想要更改，曾承慈训云，曾经，这个承蒙三昧老和尚慈悲的训诫说，训示他说，从律祖到我啊，到这个三昧老和尚，因律法中心啊，具从方便，因为这个戒律是中心，中间有中断的啊，要中心。中心有很多地方呢，具从方便，都是从啊顺从这个因缘呢、啊，一切就方便行事。方便呢，有时候就没有完全如法的意思啊。我们佛门有句话：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这是佛门上啊很早的两句话，但有很多地方呢。你不方便也不行，因此祸害就出来了啊，下流就出来了。说好的呢，就是说我们呢，他是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当中啊，总还是有一个正法在那主持道，小道场也好啊，大道场也好，还有在保持一个正法，那就是佛菩萨呀，还是在那个续佛会命啊，祭祖传灯啊，还有那么个小的地方啊，那就看个人姻缘，有那些好姻缘就住进去了啊，那道场里头你就可以安心办道，这一生嘛啊，只要姻缘具足，道业上不管是大小总有所成就。但搞得不好啊，那就随着姻缘转了啊，搞得那个没有道风，也没有那能不更不清净，不如法还清净好一点呢。加上不如法再不清净，那这个要想成就啊，很难的啊，不仅仅不能成就，而且还只有往下堕落了呢。所以那时候三昧老和尚讲了，他说从律祖到我这儿，因为是中兴律法中兴啊，是中间再复兴的兴起来，重新振作起来的，一切都从 顺从环境因缘，那就方便从事了。所以你既然呢想有志在于毗尼戒律啊，毗尼，等你以后啊一日他日，你等你这就说你自己将来能够做主的话，真正独立做主的话，一致公行，你可以照戒律去实际那样做，自己去做。这是三昧老和那样说呀，现在已经延续这么久了，你现在一下子这样改，大家都不能适应了啊。将来你有因缘的时候了，你自己可以照这样做，完了完全照着律法这样做，照着佛制这样做。下边说，金母独合，主次在己，焉有知律而不行者。说现在我自己何担呢这个道场的责任呢，主次在我自己，我哪有知道律法而不照着律法去做呢？今日告白之后，誓至必遵，今天向大众告白以后，凡是佛制的一定要遵从，是法必行，要是戒法一定要去要实行。三日后大昭师次当家，三天以后大昭师请次当家，顿悟发心坚愿啊，顿悟要发心当家了。相师往常州天宁寺讲经，就是香舍里往常州的天宁寺去讲经去了。诸同戒皆散，就只是等去十去八九。那诸同戒就是海潮同戒，那些海潮庵那些个人呢，都是改了名字的啊，当初啊，现在都走了，啊，大家都走了。这个旧有的指示呢，十去八九，十个人当中去了八九个了。这里有原因的，有三个原因：一，不能如律公行；第一个，不能尽如律法的实在的做，自己本身照着律法来做的；第二个，不能同众淡泊；第二个，不能随同大众啊过这种淡泊的生活。三，不能出坡任劳；第三个，不能够出坡啊做劳务，那任劳苦没有办法。予以不留啊，现在大师也不留啊，那你走请便啊，没有留。为百余同志皆奋发协助愿供持戒，为独还有啊一百多位同志志同道合的人呢、啊、大家愿意啊振奋发心呐、啊，来协助共同持戒。十月中有求戒者三十余人，盐城县龙沙为首，先以一律唱方结戒，后三人一坛受具，达照时寄诸眷属，当面无言，退论纷纷不已，未受先和尚咐嘱，大更受戒一归。解戒唱方从来稀见，三人一坛目未曾睹，以不孝罪加之。十月中旬有求受戒的三十多个人啊，就是那个盐城县的龙沙那个地方，就是那些人为首。那么建岳大师这里这次就依照这个戒律的规定啊，唱方解戒，然后有三个人一坛登坛的受具足戒。达照师和他那些眷属们当面没讲话呀，退下去以后啊，大家议论纷纷，说这个某某人呢、啊、受了先和尚的咐嘱啊，现在呀、啊、居然大肆更动啊，他老人家留下来这种规则，还唱方结界，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很少看见，三个人一谈也没有看见过，这是不孝啊，以不孝之罪来加诸这个监狱老人啊。有未按律故出此言，与文要不闻。一日达使闲步至方丈，缓缓劝云：律藏中律部要暇时请阅，一宵白日何如？虽阅律矣，至于所行有据，思反赞服，前非禁止。因为他不明白戒律，没有深入研究戒律，不知道啊，所以才说出这种话出来。那么这个监狱老人呢，他呢听到装没听到。有一天这个达照师啊闲步到方丈，看这个样子达照师好像是去想去劝戒监狱老人，那个意思到方丈时来闲步来了， 这个时候啊，这个建业老人就先开口了，缓缓劝云，慢慢的很缓和的劝他说，这个藏经里头有律部啊，有时间呢可以请过来看一看啊，可以消灭这个白日时间，你看怎么样啊，长老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越律这说大壮法师啊，一听说人家是要你越律藏，就是说呀，一定他做这个事情有根据的，一定是在律藏里头有根据的呀，所以他就请来看了。越律已看完了以后呢，知于所行有据呀，他知道建业大师所做的都是有根据的，于法有据的呀。思反赞服，私下里反自赞叹佩服了。前非禁止，原来原前的那种诽谤啊，通通截止了，那没有了。所以我们呢，你不管是持戒也好，念佛也好，念哪一门，你这个教理不能通达以后啊，脚跟站不稳，脚跟站不稳呢、啊。因为这个建业大师他老人家就利用这个，你看他这么辛苦，他什么时候他要没有闭关阅藏也没有啊，他一样照样的辛辛苦苦这样干呢，那他就阅了藏。越了藏以后你看啊，这个律部的藏他弄得很清楚，那时候是那个熏舍利帮他请的那个藏经啊，那个律部他整个他都看了。所以我们呢，要想真正用功，你必须忙里偷闲，真正你说像这样的话，大家反倒感觉没有意思了，有一个时间来讲，完了讲完了就没有事了，不行，你自己要有心往里再走，自己往里走，你走进去以后啊，就感觉其乐无穷啊，那是另外一个天地，那是智正觉世间，有三世间吗？有情世间、气世间，就是正报和一报，另外还有一个智正觉世间，圣贤的世界，圣贤的世间，有圣贤的世间，你把你看不到的呀，你必须在佛经里头去找，那里才是智正觉的世间，所以啊。我是鼓励大家能够看读律也好，读经也好，读论也好，你总而言之啊，你这个心行有个路，那个路要把调整好，对准了那个经律论三章往里头走，那里头是海阔天宗，海阔天空啊，法界无量无边的，你可以走进去呀，欢喜了，不然呢总是在门外感觉到彷徨无告，到时候遇着点风吹草动，自己就把持不住了。我们当然真修实证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嘛，纵然不能够实证，那我真修也好，往这个路上走嘛，走一步算一步嘛，这个也好，成佛之道嘛，前进一步就是一步的功德嘛，往前走嘛，啊，这样才行。这个东西你要自己走出来个兴趣，乐在其中，感觉的。所以那个孔子他很老年了，他废寝忘食的啊。什么原因？他在那得到乐趣了，研究易经，伪编三绝，那个三绝不是说换了三次，换了很多次啊。古来那个书没有这么好的书啊，那竹片子一竹片子那写的字，一个片一个片子算一页一页的，然后用一个皮子，用个皮条把它穿起来，就翻来翻去，看完了以后翻来翻去，那绳子翻断了，断了好几次，再重新穿。你看古人读书都这样，如能萤，如萤雪啊，没有灯光怎么办呢？把那夏天呢，把那个萤火虫用个囊装起来，哎，到这在书本上照着啊，萤雪夏这个冬天呢，那萤火虫没有了，把那个雪呀、啊、把拿在那个雪地上来看书，看古来这种精神呢，这读书的精神。那我想他要参禅他会开悟，他要学教他会大开眼界，他要念佛就是一心不乱呢，一定是这样的，这种他下来这个本钱是这样子嘛，这种功夫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很好吧，精装的啊，印得非常精美，送给我们读，有很好的环境，不要我们一切都不要我们操心，大家可以试试看啊，试试看，慢慢往里读。古人讲了，书到今生度已迟，书不是今生度的呀。是前生度的你，等流习气带过来，所以今生就喜欢耗药。那你说前生度的，前生没度，那今生怎么办？今生还要读啊，更要读。你今生不读，以后更没办法了，永远没有那个播的种子嘛。这就是要读，我不懂我也读，读了有一天突然间好了，大开眼界了，好了。 原来跟佛同一鼻孔出气了。所以没能跟佛同一鼻孔出气，我们跟贤位的菩萨同一鼻孔出气好啊，烦恼扶住了，欢欢喜喜一天到晚呢啊，看经啊，念佛呀，干什么你都很欢喜。因为什么？你这么烦恼它不起来了嘛，它一起来就障你道。我给各位讲，烦恼你不扶着它呀，没有办法。彻悟大师讲，修行以折服现行烦恼为第一的药物。现行烦恼你不折服它，它就障碍你，那是第一件事情。你看我们一修行啊，总是有人提烦恼，他不知道啊，旁观者非常清楚啊，他不自己不知道啊，这是非常值得同情的。因为什么？在过程当中必经过的现象，因此你自己到时候不要迷糊啊，怎么起烦恼了呢？到时候绝对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不知道那是烦恼，认为这个是道理吗？怎么这样子？不知道啊，那就是烦恼啊。所以我这次那个在佛题当中写一个标语，舍心念佛，舍心念佛，莫起分别，一念妄动将成大错。要稍微一念一动一分别，分别就是爱憎，爱憎就取舍，取舍就是那就是烦恼了啊，完了就那就有业，就是这样的，有业，有业习苦相，就说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你看看这个建业大师这里头啊，人家他如法行，大家批评他，他说你们看看戒律好不好，一看哦，大家都服了啊，都分服了。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出家呀，就是要不管你修哪一门，纵然我们不能够啊这个大转法轮来弘扬这个佛法的话呢，最少我们自己本身这个行门啊不很清楚，随便你谁来说，我心里就是如如不动的，因为我已经有心里有底了。就是说你要不然的话呀，你人家一说心里就不行了，心里就动了啊，那心里一动了，那你身口就发动了嘛，那就问题就出来了。下边看这个买田解冤呢，刘顿修为太监时，赋银400两与孙顿物，买进常住的田做养老计。太监都有钱嘛，皇上啊、皇后啊，常常赏点银子啊，他们都有钱的，有钱了就到庙里来养老了。那么这个他当太监的时候，给的银子400两交给这个孙顿物，替他买靠近常住的田做养老的打算的。顿物存心不实。这个孙顿悟啊，存心不实在，以贵价买薄田，亩数不足，钱粮多赔，顿修恨极，被俘藏身，誓欲左死顿修顿悟，恶事将成大动惊怖。达师向语言之，语云：祸其萧墙，常住即坏呀。幸而修塔因有余，预备二人解怨，买位供塔香火，别以减价200两，常住乃宁。这是这个建云大师，他老人家是有智慧呀。这个刘顿修买田，就背了这个孙顿悟啊，那个他刚好他存心不实，用贵价买了薄田，亩数又不足，数量不足，结果每年收成那个粮的钱什么的都赔了。怎么赔了呢？就是那个银子咋办呢？摆那放利息呢，也比这个粮还要多，结果这赔钱了吗？你本来想把这银子买成田，这个每年呢可以收一点来变成钱，再啊自己的养老用啊，这一弄赔了，这个刘顿修啊就恨极了，对这个啊恨这个孙顿悟，买了一个斧子藏在身上，一定要把他砍死这个顿悟，就结了这个怨。你看这个出家呀，都是这样子，恶事将成，这种坏事要成就了吧，大家都害怕了。这个达照师啊，这个时候向建云老人说了，这个建云老人说：祸起萧墙啊，常住即坏啊，祸起萧墙啊，这个萧墙是在附近呐、啊，你这个祸真的在你身边起来了，糟糕了，你常住就坏了。所以幸好修塔的银子还有多，给他们两个人解怨，买来供，把这个田买过来啊，把那个田买过来供这个塔的香火。那么他呢，这个刘顿修啊，自己愿意把那个 那个田呢减价100两啊，也卖掉了，卖出来了，卖给常住了，这个事情就常住又宁静了，又恢复安宁了。这是啊，这是一件啊，这又是一件事情。下边是啊，这个清兵入关出事情了，这个大事情在这后边的。顺治3年春，骑兵放马吃麦，乡民无知将马收去，将军八公令兵做叛逆秦制，死者大半，妻子田产一应入关，于逃者有家难归，各散四隐。忽有为首者出，纠聚成群，假名借降起义，实是侵害良善善良。达照是踏步领众领诸眷属下山。顺治3年，就是那时候啊，明朝彻底覆亡了。顺治已经3年了嘛，入关以后的清兵入关以后的第一个皇帝叫顺治，啊，顺治的原因就顺其道而治，一切都是顺照。那个时候啊，清朝是一个彝族入主中原呢，所以还是很小心的，叫顺治。这第3年春天，这个骑兵啊，那时候清兵入关呢，然后就它是分颜色的，黄旗、红旗，这四个颜色，那叫骑兵。后来呢，这个汉人的军队逃去了，又加四个叫八旗，啊，八旗，用颜色来区别，那是军队上的一种的军制的，那是古代的一种的。那就是满洲那个清兵啊，把这个马呀放出去吃老百姓的麦子，放麦田里吃麦。你看这个农夫当然很恼火了，辛辛苦苦种了田，麦的快要熟了，马上都跟那个清兵的马吃掉了。但是这个乡民他不晓得这个厉害，把马收起来，收去后好了，他那个将军呢，姓巴的一个将军，叫这个兵啊，把这些个乡民都收集起来了，做叛逆，啊，叛逆，这个不得了了，叛逆罪很重啊，把他们抓起来，死者大半，因此这次处死的有大半，有大多数人处死了，妻子田产一应入关，他的妻子儿女啊，他的这个田地产业呀、啊，一起入关，啊，没收归公了。于逃者有家难归，其跑掉的有家也回不去，因为你家也没有了吗？啊，家破人亡了。这个时候，各散四野，各自啊散到啊四方的野地里去。忽有为首者出，忽然间有一个为头目的出来了，纠聚成群，集合大家啊，干什么呢？假名借降起义，就向这个地方上啊老百姓来借降。说我们要起义，要反清复明，这样子，实在是来讲呢，是侵害善良啊，这个就地方就不宁静了。达照是很害怕，啊，怕不张皇，领着他的眷属啊下山了，不管了啊。这是啊，放马即便啊，下边就是这个，就是这一段了。四月初旬呢、啊，于是土贼随滥呢、啊，安居自止。十岁已久，今初作方丈，白纵行律，即逢夏季，其影止之不行，故曰4月16日作前安居，比丘160有灵，啊，沙弥8人，共173人，严遵律制，功倍寻常。你看监狱老人他是处变不惊啊，啊，处变不惊啊。这个时候啊，在四月初旬的是在四月。初旬就是初一到十，初十这一段时间都叫初旬了。那么监狱老人想啊，是土匪虽然很烂呢、啊，安居自知啊，荒废松弛荒废很久了啊，现在我当了方丈，要白众行律，告白大众要行律了，照着律法来实行。现在既然逢到遇到夏季了，怎么可以就不解下呢？那只放到一边不来解下呢？所以在4月16号的时候啊，就做迁安居。这里头一共有比丘160人，有灵头还有灵，沙弥有6个，一共173人，沙弥8个啊，8个大概165个比丘啊，这样一共173个人，严格的遵守律制， 功倍于寻常，这个时候的功夫啊，倍于往常。那么大家外有忧患呢、啊，那边大家只有一心皈依三宝和龙宫办道了。到五月二十号，天还没亮的时候啊，这个土贼首张秀峰领百余人在外，山门一开，北等拥进，向语言：“此次楼房颇多，除造甚大，借住几日。”语云：“房造果尔堪用，但有二事不便。一者，汝等取享不渝，必要着人调考苦索，终生官职，云何下手？次在僧家遇汝同锅吃饭，官要察之，罪实难逃。闻妙峰大师初见此事，皆是附近的乡村欢喜施工，搬运铜殿并木石等，其中已有众位的富祖功德，今要毁坏，是毁坏自己的福田，住处甚多，何不别去？如是再次确之，乃云：切以失言，吾等在外。”这个到五月二十号天还没亮的时候啊，这个土匪的头子张秀峰就领了一百多人在门外，山门一开，他们一下就融进来了。啊，向着这个建云大师说呀，说这个庙里楼房很多，除造要很大，我们借住几天好了。这个建云大师说呀，这个不能借的嘛，一借了以后，那清兵就说你是怎么了呢？那你就是这个跟这个土匪串通了嘛，那还得了？所以就要不借这个东西也得说个理由出来呀。余云，这个建云大师说呀，说房造果尔堪用，我们的房子和我们的厨灶是可以用啊，是可以用，但有两件事情不方便。第一个，说你们这些人要去取饷，像在地方上去要啊借饷，要不给你的话，你一定把人抓来拷打，苦索苦苦的求。众生观之，云何下手？这些出家人看到你们怎么的下得了手呢？打人呢？次在僧家遇汝同锅吃饭，官要察之，罪实难逃。其次，出家人跟你们在一起同锅吃饭，这官府要是知道了，查明知道这件事情，那这罪过也逃不掉啊。听说妙峰大师当初盖这个庙的时候啊，都是附近的乡村的欢喜大家来施工的，搬运铜剑呐、啊、和土木等等的土木木石等等的。其中有很多也是各位的父祖的功德呀，父亲呐、啊、祖父的功德。你现在要把它毁坏了，是毁坏你自己的福田嘛？那住的地方很多，何不到别的地方去呢？如是再四确之，再四，那就是说了很多次啊，不是再一、再二、再三、再四的。乃云，那么这个土匪讲话了，切以失言，我等在外。那时候好像就照着师父的话说，我们在外边，我们不进来。不以防身可修，有凶在内，已是贼首。彼此啊，彼思贫往相看，既问土匪行止之信，一言不吐。大众忧愁，北无忌惮。与白众云：“每人取心一书，将可修分之，与皆大患，保护常住。”这里头啊，出家人当中有问题了啊，有一个叫可修的出家人。他有个哥哥在这个贼在这里头，在这个土匪里头，还是个贼头目，还是一个这个科修啊，就私下的频频去看啊，还不止一次的常常去看看望。大家问的是这土匪的行止怎么样呢？他一句话也不说啊，还对内保密，那么就证明跟土匪是私通了。大众忧愁，大众之后忧虑呀、啊，发愁，这可怎么办呢？他呀，没有忌惮，一点没有顾虑，一点也不害怕。与白仲云，这个时候建云大师讲话了：每个人拿一把柴火，把这科学把它烧掉，以绝大患，保护常住。这照理讲，这个怎么可以？这犯戒吗？下边有句话：保护常住啊，常住是千年的呀、啊，所以我们持戒也要明白道理，不能死在那个戒条下边。像建立当时这样，他怎么会这要火烧科修？这犯戒的了，这个犯四根本戒，四波罗夷不共住啊。他没有这样子，他还是住持，他就要这样子，还得咱们老和尚的衣钵。可见呢，我们做事情还是要有头脑，要清楚，要把它烧掉，以绝大患，保护常住。彼闻魂落闭门，立房，其实既贤。 跪替其以跪求愿随于教肯免焚烧随乎可修治预言明武常住设灾请为首者十人不得多进要以此灾免要多人进思既不来服请应复治之这个时候啊这个科修一听的吓死了啊魂吓落了啊把房门关起来了不敢出来了他的师父叫季贤啊季贤法师哭泣的跪在建岳大师呢请求是愿随于教愿意听从建岳大师的教导就是恳求啊免不要烧掉不要把科修烧掉随乎科修制就把这个科修喊来告诉他明天中午常住设灾请那个头目十个人来不得多进要以此啊能照着这样做就不烧你要不是这样做呀要是多人进来或者不来复请还要是把你烧掉这晚间呢、啊、计众议云晚间呢、啊、建岳大师就把要大众集合起来了告诉说了大家商量啊明天明武土贼为首者至内外族人左右两列老者伺候少者向前勿生惊怖独默作声与不言去灾立要言去俱退未留二十人每夕两人照应到午依邀而至作弊大众两列这个是显出了这个建岳大师的智慧呀、啊。晚上就跟大家商量说明天土匪头目来了啊我们内外的大家的人站在一起两列老的向后站老的没有力气了风一吹就倒了那哪行啊老的往后边站年轻的往前面站啊这年轻的力壮嘛给这个土匪看一看啊往前面站不要害怕也不要做声我不愿去我不告诉你们去就站在那不要动要去大家一起走只留下二十个人这为什么留下二十个人呢他来了十个人我们留二十个人到时候啊两个人对付一个人绝对没有问题都是年轻力壮的呀这土匪们这些头目啊他们讲要是动武的话呀那还考虑考虑啊这叫什么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他考虑这个态势不能动武因为对方人手多二十个人你就十个不行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没多看有两个人在那照顾他到了中午了一摇而来了那十个土匪头目都来了做好了以后大众两列啊大众到两边排开那个态势就摆出来了啊这个在个军事上作战也这样的呢这个态势啊啊兵往那一摆敌人非退不行那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态势你不退你就倒霉了他就非退不行他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你看建议当时把这土匪他们请来二十个年轻人站着大家两边站着好好的他们只有十个人这个态势先摆出来了啊然后再跟他谈判语云众位今日举此事因妻子眷属被掳家产田地入关又是明朝子民岂能甘心枉受皆是不得已而为之余等闻言人人泪下为师尽之这个建岳老人他老人家聪明啊有智慧啊先用这个感情啊打动他们啊是说他们说你们今天做这种事情啊是因为妻子眷属被人家掳去了啊家产田地也给没收充公了啊又是明朝的子民难道就甘心受这种冤枉这都是不得已做的吗你们都是不得已的苦衷啊他们一听的话原来是建岳老原来你还同情我们的呀大家就掉眼泪了说哎呀师父啊我们的苦衷你都知道啊雨季欠身以手击桌云这建岳老人一欠着身体起来用手打桌子很用力的打桌子击桌就很有力的声音打桌子说今请各位负灾众位负灾因铜剑赤剑龙葬寝班众生不能安乐分修其人废弃千年常住只是一事不得已而为之说你们有苦衷我这也有苦衷现在请你们到这儿来赴灾呀你们想想这个铜剑呢赤剑皇上下命令建赤剑 龙寝龙藏亲班，龙藏皇帝印的藏经，古代是只有政府有那么大力量印那个藏经啊，其他根本没有那力量，同时政府也不允许印，只有皇上用印的叫龙藏啊，下诏书颁给哪一个寺庙的，这是皇上印的藏经，下了诏书颁到我们寺庙的。现在我们这些大家出家人都不能安乐地分修分香修行，其人废弃千年常住，我们难道我们就忍心要我们这个千年的常住这样荒废下去吗？这个说我们也是有不得已呀、啊。北见与如是顿皆独皆失色，连声应允，晓得晓得。大家一看到现在老人这样说呀，义正辞严的呀，大家也知道他们也是理亏呀，各有这个出家人也有出家人的立场，不是不慈悲，也没有办法呀。大家都看见老人这样，大家都失色了啊，就惶恐间惶恐失色，大家连忙说知道知道啊。众生之众生中有文武兼权者，实且不必动念，明早即便起营，与夫以言语安慰。他说我们知道啊，这个众生当中，这是出家人当中啊，这藏龙卧虎啊，有文武兼权的呀，说是师父你老人家先不必动念，明早我们就起营。这个时候啊，他们已经软化了，这个建议大师啊赋予言语安慰，这个时候又和缓一点安慰他啊，北别出寺，果于五更起营。他们就离开了，离开寺庙了，果然在五更天的时候啊就起营了，就走了。一方天明，官兵即至，即令众管事各执灯笼，处处巡看，绕有啊烧串余残的柴炭呢、啊，尽皆扫除，用树叶盖覆，有秦除毛骨，细细拾取，投之神剑。这鉴于老人的心细呀、啊，他想啊，这个土匪是走了，这官兵一定要来吗？要来查吗？在这住了这么久，他一定要来查啊、嗯！他恐怕天明的时候，天一亮天就兵到了，那怎么办？赶快的呀，要这个众管事大家拿着灯笼处处去巡看，要是有那个就是做饭的呀，剩下那个柴火呀、炭呐、啊、什么东西呀，赶快把它扫干净，用这树叶子盖起来，扫干净不行，要把树叶子盖起来啊、嗯！要是有那个杀的那个这个家禽呐、啊、除。这个家畜这些个毛啊骨头啊，细细把它捡起来丢到深涧里头去，深地那个山沟里头去。天色将明，镇江都统马公道兵带兵到山来了，这个鉴于大师贵有先见之明。天色将明，还没有亮，明相出来了，还没出来，将明嘛。镇江的都统官兵马公姓马的带着兵上山，到山上来了，乘马直入寺内。你看这就不，这态度就不友善了，坐着马直接到庙里头来，查的土贼在此住有八日啊，云啊就讲话了，查的土贼在此住有八日，为何容留不报？说我们查得呀啊，是这个土匪在这里住了八天，你们为什么啊窝藏土匪，容留他们不报告？语云，鉴于大师回答了，既住多日，其无烧串柴炭，徒烧毛羽，石弹残骨，请差人四看得知。嘉永大师他们不能说不住，他要说没在住，不然是亡羽了吗？他就方便，他也住，他不说没有住，他说，那么既然住了昨天，那应该有些个痕迹呀、啊，做饭呢、啊，啊，烧或者烧的柴呀、啊。找着他生的炭啊，杀害的这个家禽啊，出生这些东西啊，吃剩这些东西都应该有吗？你可以到四边看一看吗？蔡丁四看回云，果无行迹。这个就是啊，大家合作呀，鉴于当时叫他们那些人常住去做，假如大家马马虎虎做，外边留一点，那可糟糕了。我想这个事情就不会这么简单了嘛。嗯，大家都很合作，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结果官兵一看没有，嗯，果然没有痕迹，没有行迹。私银五两别去，这时候态度转变了，不是银子五两走了。由此乱讯传播诸方，谭越绝行，每日薄粥三餐，数朝食言不济呀、啊。由于这里以后啊，这个乱信呢、啊，说是。 把华山烂了嘛，有土匪去了，也有官兵去了，大家烂了，一传播去，各方面的传播开了，谭越的不敢来了，觉醒了，那不敢来了，不敢上来了。每天薄粥三餐，吃稀饭，三餐稀饭，数朝油盐不济，有几天呢，早晨油盐没有了。土匪不时来往，土地不时来往，这时候土匪还不时，还不定时的来来往往到这里，同住大众心神不安，大家在这心里不安定了。预备众云，今时安居，切莫不退，岂无善身名乎？你看建议大师他对三宝有信心，凡有兵马及土贼盗山，与自向前应答，不劳众人回之，众闻心定，应付精修。还主要大家还是在精修上啊，那个精勤的用功啊。这时候啊，建业大师啊就跟这大众讲啊，说我们现在刚刚开始安居啊，大家不要怕，不要害怕就退心了，不要这样子。难道没有善神保护吗？韦陀菩萨说最后一筹吗？不是吗？我们受筹者，韦陀菩萨最后一筹，韦陀菩萨要保护的了啊，冥冥中来保护我们的了。凡有兵马及土贼盗山，但是有兵马，就是官兵的啊，兵马和这个土匪到山上来，他说我一个人上前去应答，你们不要劳动你们大家了啊，你们回去。大家闻了听到这以后的心就定下了，还应付营救的啊，精勤用功修行。六月初，土贼大起，险上华山，有在上元静室住者，有在龙窝静室住者，有在黄花洞静室住者，有在炼性岩静室住者，有在桥亭住者，有在除后静室住者，如此六处皆是常住界内，彼等皆有回有聚简相拜借物，回以贼势招人索取，与独向前方便确知，得等要闻兵来，先计四散，要知兵去，伏具何之？愚传必有大汉，随领众将诸境使进行拆毁不存。七月十五日，白子于方丈中。这六月初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土贼呀、啊，就是打游击战了、啊，跟这个清兵呢、啊，一起上山的呢。有的住在这几个境室，这几个境室大概是山上道场啊，平时那这个就像我们这地方面官一样的，大概是啊，他自己种工地有一个这个地方，平时是没有关系啊。现在好了，土匪来利用起来了，都住进去了啊。有的上元境室住的，有的龙窝境室住的，有的黄花洞境室住的，有的炼性岩境室住的，有在桥亭住的，有在厨房后边那个境室住的。如此这个六处啊，这都是在常住的界内。他们有的呢聚简相拜借物，聚简拿个条子拿个名片啊，来拜访你，借东西，借用的东西啊，桌子椅子啊，或者还有烧饭啊，借锅呀、锅碗瓢盆这些东西。会以贼势招人索取，或者仗着他们的这个土匪的势力呀、啊、就用人来拿向你要。与都向前方便确知，就是建议他自己向前一人承担，方便的就退却，就把这些谢绝了。他们要听说这个兵来了呢，就跑走了啊，四散，先去四散。要知道兵去了呢，又回来接合回来了。建议当时心里想着必有大害，这样久了以后啊，不得了啊，这样。所以领着大家呀、啊、把这境石一起都拆毁了，不存一起把它毁掉了，这几个境室再不再留存了。七月十五号自知在方丈室中，七月十五自知啊，接下自知啊。这个时候啊，是愿云公为西堂随作安居节制诗云：安居岁世久尘埋，我佛烟归复冷灰，白首僧留无一蜡，宝花绿色喜重开，受愁恰应难参数，坐草犹存西果栽，西果栽，自知远家化在，玻璃绝学吼如雷是也。这个愿云公是谁？他写一首诗，千百年来晚东风，就是这位老人家写的。愿云禅师，他在这结下，在当西堂， 做了个节下啊、节做安居节制啊、节下的那个一个诗写。安居岁事久尘埋，说每一年这个安居这个事情呢，已经尘埋很久了，没有做了，尘埋了吧，沉到土里去了，埋下去了，就是很久没做了，被灰土尘埋起来了。我佛言归复冷灰，说是我们的世尊呢、啊，他就定这个很严肃的方规啊，复冷灰，被冷灰啊盖起来了。书竹高阁了，没有做了。白首僧留无一蜡，出家比较晚的呀、啊。这个出家人呢、啊，一蜡都没有，一次解下都没有，就说他自己。宝花绿色喜重开，宝花山的这个绿，啊，绿中的道场啊，这个社团呢、啊，欢喜重新就开了，开始结下了。受愁恰应难缠树，受愁。啊、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就不要解释了啊。这个安居先生受愁，恰好因为南禅树，这个南禅指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南禅叫南方南禅，南禅善财童子说五十三参呢，实际上他说参了110个善知，110多善知识，但是这里头的人数呢是160有零，哦，反正这个作诗嘛，啊，文学这东西不能当科学那样去考究它，啊，就说我们受愁人数。恰好和善财男子、善财童子、难缠的数目差不多，我们也100多人啊。坐草犹存惜果才，这个坐草这两个字。